祝福你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吉大利，大吉 大利。哎呀，很难读啊！最重要真的要身体健康，好不好？我们非常感谢神哈，广东堂那个教会帮我们预备了一些祝福的小书签送给大家的，每人来一份好不好？我希望能够够啊，尽量每个人一份啊，谢谢。愿神的福临到，福临到，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然后还有其他不同的圣经啊，有一个小鼠啊，是今年是鼠年对吗？所以呢，愿意祝福大家哈。因为那个弟兄姐妹就特别留意，以下是华人基督教会预防病菌传播的措施，请大家特别的留意。就是如果你有任何疾病病症，比如说感冒啊、发烧啊、咳嗽啊。呼吸困难等呢，应该立即就医，请务必留在家中休息，不要外出。你可以在网上收听今天那个讲道哈。那如果你有咳嗽或者打喷嚏的话，请戴上口罩。如果双手接触，双手接触就是接触传播疾病的途径之一。当我们彼此交互的时候呢，微笑。点头，今天是这样，好不好？今天是这样，恭喜恭喜 ，OK。然后平常是这样 ，OK。然后我们暂时这一两个月，我们就暂时不握手，好不好 ？OK， 要保持。然后呢，鉴于此次疫情爆发的地域，请为大家自己的健康提高警惕。如果最近行程中有涉及到疫情的高发地区的话，请在两周内尽量减少在公众场所出席比如说有人刚从某一个疫区回来的话，建议他留在家最少两个星期，千万不要出来，好不好？这个是保护众人也保护自己，是非常重要的，好不好？我们也特别为这个疫情祷告，求神看顾纪念我们，好不好？还有一个不舍得的，我们的父子回华裔弟兄可以站起来吗？明天就回国了，他在我们当中有差不多五年的时间，有没有记错？差不多五年的时间，有参与我们当中好多的支持的侍奉，在我们当中，明天他就回国，要回国发展，他要回到非常危险的地方，不是中国危险，是那个疫情危险啊！所以呢，我们特别纪念他，求神帮助，求神鼓励，带领他前面的发展，好不好 ？OK， 好 ，OK， 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需要你，需要在你面前恳求你的怜悯，恳求你的医治，恳求你的同在，特别在疫区这发病的人，或者看见亲人病了的人有多么的担忧，有多么的困难，求上帝与他们同在，给你的安慰，把你的平安都赐给他们，特别是你的医治叫患者能够得到帮助叫这个疫情能够尽快的过去。上帝求你帮助，求你怜悯。我们也特别为傅弟兄祷告，上帝求你引导他，为他在中国预备发展的机会，叫他回国以后把你给他的福音，就是救赎的福音，改变他生命的福音，也带给他的亲朋戚友，在他们所有的朋友圈当中都能够看见他生命的不一样，叫他能够见证你的大能，求你使用他，帮助他。 我们也特别求你看顾我们今天的崇拜，叫我们每个人在你面前安静仰望你，知道你是神。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常常祷告，常常祷告。路加福音十八章这里呢就很清楚，叫我们常常祷告，怎么样？不要不可怎么样？灰心，要对上帝持定信心，是这个意思吗 ？OK， 持定什么信心啊？你信了耶稣没有啊？信了，好多人都信了耶稣。信耶稣是什么意思？信耶稣就是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需要耶稣的救赎，他在十字架上成全的那个救恩，把我的生命救回来，从黑暗进到光明。以前跟神是我犯罪得罪神的人，不能去神那里，因为耶稣的代赎，我可以回到神面身边，这个就是信耶稣的意思，是不是这样啊？是，所以你们信了没有？都信了，大部分的人信了。那信了耶稣，你干嘛还要祷告了？不就搞定了吗？同意吗？对呀，不就搞定了吗？不是的，是我们跟上帝的结连。更重要一件事，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对上帝持定信心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一段圣经的一个重点。我们一起读十八章第七节，一二三。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众人为他们忍了多时，此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这个时间是什么时间？这个时间是主耶稣再来的时间，就是向我们伸冤。这一段经文十八章一到八节，如果问你重复的最多的一个词是哪一个，你知道吗？我们要找出这一段圣经的重点，我们就很简单看这段圣经出现的最多次的词是哪一个，你就能够知道。你猜是什么？深渊。对了，深渊一共出现了四次，所以在这里基本上不单单叫我们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是叫我们常常祷告，等候神，心靠神，不可灰心，因为神终有一天会再来为我们伸冤。所以哪一个是重点？重点是他会来，他会再来，他再来为我们伸冤。你有没有这个信心？如果你有这个信心，你就要为他的这个事情祷告，上帝啊，来为我伸冤。为什么要伸冤呢？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面，充满很多的不公平，充满很多的不公义，充满很多不完美。我们仍然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带着叹息的那个心态去过，唉，啊，哦，惨呢，就是这样。啊，你是不是这样生活的？对不起啊，竟然是大年初二，但我竟然跟你说新年好，唉，有没有这个感觉啊？牧师说，哎呀，今天我们不 potluck 了，因为怕那个疾病，唉，是不是这样啊？对啊，我们人生里面的充满喜乐快乐，同时间也充满什么？失望、不满、不公平、不好。所以这一段的中心在于，在我们同走天路这个路程里面，耶稣说，你要常常祷告， 倚靠神，与神结连。你要与你同心走天路的人一同常常祷告，不要灰心，千万不要说神不要会再来了，神不会再来救我，不要这样说，神一定会再来，这个就是神一定要回来伸冤的意思，可以吗？所以第一节十八章第一节，常常祷告不可亏心，就是要坚持对上帝的信心，加第七节那个忠心，就是他肯定要回来伸冤的啊。所以这一段圣经就很特别，那里面呢有一个非常不义的官，然后再加上一个女人，一个不单单是普通的女人，是一个寡妇。圣经就说为什么要常常祷告了，在这里我问你，为什么你要常常祷告？刚才不是说了吗，牧师讲了这一段的中心，但平常你常常祷告是为了什么啊？接近神。对啊，因为我们的天父是慈爱的，我们的天父是慈爱的，同意吗？我们一起读一段圣经，一二三。哇，多有意思，叩门呢上帝就开门，你祈求了就给你 OK、有没有时候你祈求上帝不给你的？有。那这一段圣经就不真了。有没有叩门的上帝没有为你开门？有。那这一段圣经也不真了，是吗？诶，也不是。主说你们听这个不义的官所说的话，不义的官在说什么呀？在第五节，你们读一二三。哎呀，我们读的齐整一点好不好？再来一二三。基因节寡妇反咬我，我就给他伸冤，免得他常来折磨我。主耶稣说，你要听听这个不义的官，他这样说，哎呀，他真烦呐，因为常常来烦我了，那我就答应吧，好不好？好像家里的事，对吗？他常常烦我，那就给他吧，是这样吗？哎呀，你有没有看春晚的那些小品啊？我每年春晚都看完所有的小品，学学中国的文化，现在发展到什么地步，全是关系，全是关于关系的。哎呀，他整天对太太怎么样说，不能说，只能说可以啊，就反咬得太厉害了，所以就伸冤吧，那个小玉这样说的。然后第七节我们再读一二三。神的选民昼夜呼唤他，他讲什么？所以耶稣在这里说，你听那个不义的官，你听那个不义的官呢，他怎么样说？哎呀，他烦扰我，哎呀，因为太烦的缘故，我终于给他伸冤好了。哇哦，他就说，如果是这样，那你的神怎么样？反问一个问题。所以简单来说，我们看到的是，如果一个不惧怕神也不尊重神的法官，都会因为寡妇的横切祈求，彼此他不能不公正的处理这位无助的人的案件，那么公义慈爱的神岂不更随听我们的祷告吗？同意吗？就是这么简单。好，所以呢，耶稣借这个比喻就是说，常常祷告不可亏心，这么简单，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有总结了啊，很快就来到总结了，所以今天可以早一点回去啊。总结就是有几点：第一，世界上有好不好的，有不好、不公义的官；第二，这世界上有可怜无助的寡妇；第三，这世界有人专门
欺负可怜无助的人。啊，第四，这世界就有不好不义的官，不替可怜的人办事。然后第五，那可怜的人如果愿意天天去前磨官，永远不放弃，有一天，对不起，看不见，那官就会帮助他，是不是这样？结论，好，讲完今天的道，问题就来了。如果我们这样了解这一段圣经，然后来到这样的五个结论的话了，那我们的上帝是谁？那我们上帝不就是那个官吗？因为他怕烦哦，因为他怕烦的缘故，所以他不能不回答你，不能不为你伸冤，同意吗？没可能。所以读这一段圣经，路加医生给我们很大的挑战，他这个挑战叫我们，哎呀，要问问一个问题，就是这位慈爱的上帝就成为有仇必应的全能者。我们只以为神为慈爱去请求去要求，但不以神的主权和神的神性来等候。好多时候我们以为读因为烦，我要的东西，其实将来烦将来要求一位慈爱的上帝，哇，最终我可以逼迫他一定要不能不给我要的东西。其实一个这样的人，一个这样祷告的人，他像几岁的人呢？两岁。周慧说得好， terrible two， 两岁，同意吗？就是这样。好多时候啊，我们就带着这个小孩的心来上帝的面前，我要这个，我要这个，我真的要这个。上帝不是说路加福音十八章第一节就说了吗？你们要常常祷告，不要灰心。哎呀，你听听那个官第五节，那个官怎么样说？因为你烦扰我太多的缘故，我不能不给你。哈，我爹我妈都是这样对我，是吗？是啊。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这样看圣经，所以我们的灵命不长进，我们的人生也不长进。一都像几岁？两岁，同意吗？就是这样。所以我们今天要讲带过来，好不好？讲带过来，我们就再想一想究竟这一段圣经在说什么。所以刚才的结论是结论吗？不是结论，现在才开始讲到。你们还记得这三个客观的历史事实吗？基督教哪三个？耶稣的降生，耶稣的死亡，耶稣的复活，还记得吗？好，那三句话怎么样念？你们背给我听。一二三，一二三。究竟你们有没有背的？我猜你们都没背了啊！所以你们根本不知道自己信什么，所以我们就好像一个两岁的小孩跑来跟上帝说：“上帝，我要这个，上帝你医好我，上帝你给我就行了，对不对？”这个是最简单的，圣经就是这样读，你就跟牧师这样说吧，好不好？不行啊！原来我们在看耶稣的降生，耶稣的死亡，耶稣的复活，其实带着神性的本性，神的属性， The attribute of God， 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平衡。这个平衡是他又是信实，他说有就有，答应救拔就会救拔，也怜悯。他既是公义，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也是慈爱，愿意代替人死， 也是大能，也得胜。如果他的大能不能胜过死亡，他这个不叫得胜。所以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平衡，他不会说了有应许了要来他不来，不会。他不会因为人犯罪犯到极透无可救药，每个人都像两岁，去杀人去害人，往后上帝就不怜悯，不会。虽然我们这样行为，我们这样思想，上帝都不会。所以这里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平衡，就是上帝的属性就是这么完整。当上帝不回应我的祷告的时候，我应该怎么样去回应呢？我第一个反应就是，上帝，如果我祷告你不回答我，我肯定上帝你不关心。上帝，如果你不回应我，上帝你不公义，因为明明有人害我，你没有为我伸冤，你现在没有立直为我伸冤，所以你不公义。你容让这件事发生在我身上，所以你不公义。上帝，你不怜悯，不体恤我。对上帝流出的认知 ，Oops， 结果了，我就不再祷告了，是不是这样？弟兄姐妹，你要记得，当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他来，刚好是经过400年的沉默期，有400年的时间，上帝没有话向以色列人说。然后耶稣还说，你们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因为我将要为你伸冤。经过了400年等候没结果，400年没有人为他们伸冤，400年从亡国被掳为回归，重建城墙，重建圣殿，然后罗马政府又来逼开他们，逼迫他们。这种失望难过看不见，我们就要用这个心来明白他们。就像我们祷告了一段很长的时间，上帝好像没有开路，好像没有改变，好像没有为我预备，好像没有按照我想要的给我，反而给我不想要的，所以我不再祷告了。主耶稣正正就是像当时的人，特别是被遗弃、被伤害、被压迫的人。这里的主角是什么身份？寡妇。路加强调的就是 the outcast， 一些低下的人。圣经整卷说了3种人，第一种人是寡妇、小孩，第二种是没有钱的人、被欺负、被剥削的人，第三种是过客、寄居的。这3种人都会被这个世界、被其他的人欺负，有好多好多好多的不公义。正正耶稣在这里说那个比喻的故事的时候，就拿寡妇、最重要、被遗弃、被 outcaster 这个人来代表他们。主耶稣在这里真的是要为他们说一句话，鼓励他们，你们要继续。哇，我不再祷告了，因为我好像这位慈爱的神不听我的祷告，对自己灰心或者迷茫、情感的逃避，我就不想祷告了。有时候我不是对上帝没信心，我口里说对上帝有信心，其实是对自己希望，对自己常常像一个2岁的人来生活，2岁的人来思想，2岁的人来说话，2岁的人来跟人交往。我受很多苦，我发的脾气，我逃避的方式， 我骂人的方式，我逃避骂人的方式。也许我们是对自己没信心能够改变，如果我们相信自己的软弱，自己的失败比上帝的恩典更大的话，那我们就会跌到自我的灰心里面。在迷茫的感情，就是为什么迷茫呢？我们的脾气，我们与人的相处，英文叫 attachment， 连带，对不起，依附关系。我读这个东西的，研究一个人的依附 style， attachment style， 就能够了解一个人为什么会逃避，为什么会冲动，为什么人家去爱，给你爱，给你接触的时候，你会逃避，或者你会冲向去不顾一次，或者永远不理睬别人。这个叫 attachment style， 这个东西是我们多年来从我们原生家庭里面生出来的。简单来说，就是我们这个罪人在我们原生家庭里面长大的时候，爸爸妈妈怎么样对我，弟兄姐妹怎么样对我，老师怎么样对我，就形成了我的 attachment style， 然后我就在我的 attachment style， 就是我的依附的关系里面，一直在想象上帝就是这样。一个拒绝别人的人，是因为他怕人家拒绝他。我再说一遍，一个拒绝别人，你不要管我，谢谢，有礼貌一点就谢谢，我好，谢谢你。因为也许他曾经被拒绝，所以他被在，他怕，他惧怕，他害怕，他不想再受这个被拒绝的伤害，所以在人家拒绝他之前，在人家邀请他，哎，来吃个饭，不要了，谢谢，就先拒绝。也许你不相信，但 this is science， the science of love and science of attachment， 是我读的方向哈。然后，但我们就发觉，我们人与人之间，简单来说，我们就从我们的原生家庭里面学会这些东西来保护自己。十二岁以前已经定了。所以我们就带着这个 attachment 的 lens， 这个依附的眼镜去看我跟上帝的关系。上帝，你慈爱就给我，如果你不给我，你就不慈爱，就是这么简单。所以我对上帝灰心，我就不祷告。其实有好多时候我是对自己灰心，没可能改上帝。所以好多弟兄姐妹都跟我说，牧师，我没可能改，你不要努力了，我不努力，我不改你，上帝帮助你。所以我们就在这些惧怕被拒绝的情感里面一直在逃避，所以我不想祷告，因为我怕上帝最终还是不回答我的祷告。但主耶稣在这里十八章第一节，你们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要对上帝有信心，因为连这么恶的官他也会因为怕烦的缘故，难道我们慈爱的天父不会救你帮你吗？是不是啊？就是这样。不单单这样说，当我们对上帝流出的认识，他是不义的官来看他的时候，这个不义的官就像这个上帝是不义的官，他会拒绝我的。他一个人祷告的时候就想起他童年的时候被拒绝，被 neglect， 被否定，被 放在一旁，看为不重要。所以他看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就在别人伤害我之前，我先保护自己。然后我看上帝，就是一个扭曲的认识。上帝是慈爱就给我，上帝不给我就是不慈爱，所以我怕他拒绝我，所以我在退。所以一句中文我可能读得不太好，读给你们证明。欲拒还迎，有没有这一句啊？欲拒还迎，你又想进，但又因为保护自己的缘故又要退。原来这个东西很吊诡， paradoxical， 很吊诡。所以我们就常常在这种失败，对上帝的失望，加上自己的失败亏心感，还有加上自己的感情而不知道，我要用我的理性去分析，给我的都是慈爱的上帝，不给我的都不是慈爱的上帝，所以只要我烦他，他就会像那个官一样听我。这个是什么神学？这个是我们受伤受伤害以后对上帝观念的一个扭曲。我们都活在一个相对多元的世界。耶稣在这里用一个寡妇跟一个官员做一个例证。路加福音蛮多的，他用法利赛人跟税吏来解释谁的祷告真心，记得吗？然后他也用小孩与成人看看谁打开他的心给上帝，是吗？然后他也用有钱人跟乞丐来表达一个人的生活生命，用绝对的恶与绝对的善做好多的比较，用绝对的自私与绝对的牺牲做好多比较。所以哪一个是上帝？究竟哪一个是上帝？上帝究竟是怎么样的？我们都停留在这个过程里面，不知道怎么样是好。耶稣用这个比喻叫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这里这个官是不惧怕神的，不尊重人的。这样的一个官，我告诉你，在当时人人都很惧怕他，同意不同意？他肯定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人，不顺情面，所以肯定好多人惧怕他。所以这里我们看见的这个不敬畏神、不尊重人、无忠无仁的官，是一个蛮叫人惧怕的一个人。但问题就在这里，任何一个人得到太多的权力都会有问题，任何一个人得到太多的权力都会有问题，都叫人腐化。你们同意吗？同意。那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以前我们见到这么有权的官，民众就会怕他，同意吗？就是这么简单啊。那以前独裁的官，我们如果要反他要什么？要民主，同意吗？所以以前是民怕官，现在是官怕民，因为是民主嘛。你看见最近某一个地方的大选，哎呀，他们人家有选票啊，所以你不能不听他。所以现在是官听门，民还是民听官啊？是官在听民，对不对？民意调查决定你的将来，官。所以呢，官是怕民的，同意不同意？是不是真不真实？真实的。你们都不回答我。以前学生会怕老师，同意不同意啊？ 现在老师怕学生还是老师学生怕老师？现在是老师怕学生，同意不同意？以前是父母、不是儿女怕父母，现在怎么样？
父母怕儿女。
对呀、我都怕了你，怎么样好嘞？哎呀，所以，你想到这样，以前是民怕官，现在是官怕民；以前是老师学生怕老师，现在是老师怕学生；以前是孩子怕父母，现在是父母怕孩子。你说这个世界是怎么样的一个世界？千万不要这样说，敏感一点，相对多元的世界，多好听，对不对？相对多元的世界，但我们就活在这样的一个疯狂的世界里面，就是因为我们把人当为神，所以独裁的，我们后来又用民主来推翻，现在民主声音又大了，选票厉害了，那我们怎么样推翻民主好了？要找一个独裁的人，哎呀，很难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就把正确的看为不正确，把不正确的看为正确，我们硬要一定要去改，硬要一定要满足自己。当一个人任何一个组别他的权力太大，民主的权力太大，孩子的权力太大，学生的权力太大，工会的权力太大，都会引起什么？引起另外一种反效果。因为你跟我都是罪人，来到神面前，如果我不知道我是罪人，他是真真正正、真真正正全知、全能、全在、全人圣洁、全人慈爱的上帝，他就有主权，他就有他的时间。圣经不是一本百科全书，圣经也不是一本科学的研究，圣经是记载人犯罪，神为罪人预备的一个救恩计划，千万不要搞错。我们来祷告，就要知道我是罪人，我有这个需求。不单单这样，我们再 move on 进一步好不好？我不要再像两岁了，我要长大，我不要再吃干粮了，对不起，我不要再吃奶了，我要吃干粮，对不对？我不再停留在黑暗了，我要到什么地方？去光明啊！我不要再发脾气了，我要发小一点，合理点吧？你不可能从发脾气的人突然之间成为不发脾气的人，这个没可能，这要进步，进步就有步骤，有过程，有度数，有步骤，同意吗？弟兄姐妹，主耶稣在这里就是说，这个女人不是像一个不义的官、不惧怕神的官缠咬她就成功，这个不是这个要教的事儿。上帝肯定要为我们伸冤，你只管去祷告，不要灰心。你跟我要对自己、对上帝都有清晰的观念，他是神，我是罪人。第二，他是救我的主，我是要进步进入成圣的一个人，他有一天会再来，再来的主，我要往着永生一直走下去，所以我不惧怕死亡，所以我可以面对现在的疫情，所以我可以面对现在的逆境。这个就是上帝在提醒我们的，不要放弃祷告， 不要放弃依靠真神，独一的真神，不是依靠自己，也不是在靠以前我们跟原生家庭们学会来怎么样跟人联系的这种保护自我的方式，是真的要踏进一步试一试上帝怎么样怀抱你，救你，帮助你，不要怕。亲爱的兄弟们，不要停留在我们的过去，不要停留在两岁，要对神对自己有清晰的观念，不要放弃祷告。我们一起祷告。亲爱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帮助，求你怜悯我们。你是神，好多人都没有把你当为神来敬拜，向你祷告，好多时候连我们自己也是希望从你那里得到益处好处，忘记了你有主权，你有你的计划，你按着你的时间把最好的给我们。有时候我们失了信心，有时候我们因为以前与人的关系惧怕你会拒绝我们，我们就不敢不想失望，求上帝怜悯我们。今天我们有新的领受，求圣灵在我们心中动工，叫我们愿意踏出信心的一步，冒这个险，接受经历你真诚真心的爱跟同在，叫我们不再惧怕。我们这样同心祷告，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